中共呢一直是全世界最爱喊抓间谍的政权，国安呢现在还整了个巨土味的平台给你举报间谍，抓境外势力抓间谍给50万，在国安的不断炒作下呢也成为了一个烂梗。甚至在我们习主席的连续发力下，连咱们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都要成为了间谍。可是你别看中共喊抓间谍喊得凶，事实上是境外势力啊对中国的兴趣啊根本就没有那么大，反而是中共的间谍大外宣红色政客满世界飞，从美国到英国，从加拿大到日本，那可以说到处都是。大家好，我是多多方脸，今天啊我们就反过来扒一扒，来讲一讲中共派出的间谍是什么样的，习近平是通过什么样手段渗透世界控制世界的。西方啊这些年抓到中共派出来的间谍呢没有上千也有好几百了，但是别看他们人数多，总共呢也主要就分为三类，这三类分别是技术间谍、政治间谍以及大外宣。我们这边先说技术间谍，这里面最典型的案例就属于美国早先披露的徐延京案。徐延京呢他的正式职位是江苏国安的一个副处长，当然作为一个吃国家皇粮的公务人员，他的主要职责呢却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党国盗窃。其盗窃的主要对象是美国通用集团的飞机发动机技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徐元京呢利用国安的资源搞到了一个叫做国际科技发展协会副主任的身份，并且啊给自己搞了个艺名叫做曲辉。而一切包装好之后，徐元京呢也就开始了他的表演。徐元京利用化名曲辉开始在西方的招聘软件领域上不断物色美国通用公司的技术人才，尤其是那些华裔技术人才。在徐元京那头操作下呢，很快也和美国通用公司的一个华裔工程师建立了联系。建立联系之后，徐元京呢就开始联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回国搞讲座为由输出自己的糖衣炮弹。这一套啊是非常好使的。项羽有一句话叫做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这个华裔工程师在美国收入或许可以，但是牌面呢那是大大的不行。当这个工程师受到徐元京的邀请回到中国之后，徐元京啊那是立刻牌面全部拉满。徐元京全程车接车送，各种好酒好菜、高端旅游、家乡礼品，那更是轮番安排。到了南航的讲座会上，徐元京甚至安排了一堆学生前来捧场。这波接待硬是把一个工程师整出了诺贝尔奖得主的体验感，大大的满足了这个华裔的虚荣心。当然在这第一次见面中，徐元京并没有索要过多的信息，这也是国安的惯例。徐元京计划呢第一次见面主要是通过一些手段，比如高规格接待，建立双方的信任和联系，之后才会继续索要核心的信息。但是啊这个案例它有个特殊的点，就是徐元京的行动还没有开始多久就被美国的 FBI 关注到了。很快之前来南航讲座的那个通用工程师就被 FBI 策反，只有该工程师以需要上交通用公司核心机密为由，把徐元军诱骗到了比利时，并最终在比利时逮捕了徐元军。之后呢，徐元军被引渡到了美国进行审判，最终获刑20年。徐元军呢也成为了第一个被美国逮捕的国安人员。不过徐元军虽然刑期被判得很长，但是徐元军呢并没有在美国坐牢那么久。很快呢，徐元军就因为中美换球而回到了中国。当然类似于徐元京的案例呢在最近也是数不胜数的。郑小青同样是美国通用公司的工程师。2012年他入选千人计划，负责呢盗取涡轮图纸，最终呢被判刑2年。张浩则是天津大学的教授，他负责盗取美国博通思佳讯的通信技术，最终获刑18个月。刘元轩则受国企攀高集团的雇佣，负责盗取杜邦集团二氧化碳粉末的配方，最终获刑15年。等等等等，这就不一一列举了。当然商业间谍这个东西在任何国家都不太稀奇，甚至对于美国来说，最早追溯到他刚建国的时候，他还偷过英国的纺织机技术。但是啊，在过去这种商业间谍行为就是人如其名的，都是纯商业行为，是由公司发起的偷窃技术行为。可是到了中共这里就不一样了，中共是自己在有组织的盗窃外国技术，千人计划几乎成了千贼计划。当然整个技术间谍这条线看起来是非常简单也非常直接的，它的目的呢就是偷技术。但是剩下的两条间谍线则完全不同了，另外两条线呢则完全是因为政治而存在的，而且是因为它为了政治存在，中共在这两条线上也更舍得花钱和花精。比如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就是最近刚落马的美国华裔政客孙文案。 孙文呢2012年开始担任纽约州亚裔事务主任，之后呢一路升官，升到了纽约州的副幕僚长。哎，这个副幕僚长呢，别看听起来挺屌的啊，但是幕僚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就等于是普通的秘书，尤其他是个副的。一个州长呢会有好几个副幕僚长，所以呢孙文的级别并不高。可是你别看孙文级别不高，但是这并不妨碍中共大手大脚的花钱收买他。中共收买他时付出的金额可比对上面那些技术间谍要大方的多。在2016年孙文还只是个低级别官员的时候，中共就开始尝试接触孙文了。之后中共和孙文一拍即合，中共为孙文提供钱财，孙文为中共提供便利。当然为了收买孙文，中共搞得还是很隐秘的。中共当然不会蠢到直接给孙文打款，中共为了贿赂孙文，开始为他的老公提供中国龙虾的出口特许经营权，以及在疫情期间为他的表兄弟提供防疫用品特许经营权，以此呢来让孙文获利。在中共的扶持下，孙文收获了巨额的财富。孙文先后在纽约州附近购买了一栋价值400万美元的豪宅，在夏威夷购买了一套价值200万美元的公寓，之后他还购买了一辆法拉利 Roma 的轿跑，外加一辆揽胜和一辆奔驰。根据相关调查，到他被捕的2023年，这七年接触下来，孙文至少从中共那边能拿到上千万美元。一个美国的中基层官员，中共就愿意花近1亿人民币去收买，而且除了现金，中共还提供免费的中国旅游，以及给他在中国的亲戚安排工作。当然最点的还是，为了讨好南京人孙文，统战部呢还专门找了南京的厨师来美国给他制作盐水鸭，活脱脱的就是一个天龙人了。而反过来，孙文为中共提供了什么呢？根据美方的指控显示，孙文在这期间数次阻挠台湾和纽约的交流，阻碍中国的人权议题、少数民族议题进入纽约政坛，安排中国官员访美等等等等。当然因为孙文本身职级比较低，总体的影响力呢也没有那么大，所以也没有做什么过分的事情。不过孙文的案例他并不是孤立，也就在前几天，在美国的另一边，西海岸的洛杉矶阿卡迪亚市，这次直接是中共的外宣王爱玲他自己混成了阿卡迪亚市的市长。根据美国 FBI 的调查显示，王爱玲和其未婚夫孙耀宁长期就受到中共的控制，两人联合搞了一个华人论坛来传播亲共的内容。当然在整个调查中最搞笑的是，王爱玲对于中共的态度完全展现出了什么叫中式谄媚。根据 FBI 的披露，王爱玲呢会把浏览量比较高的亲共贴文转发给和他联系的中共上级进行邀功，中共上级呢则会夸赞他表现很好，而他则回复谢谢领导。当然除了代表中共竞选市长发布一些亲共内容，他在一定程度上还承担了间谍的角色。在2023年4月蔡英文过境加州时，王爱玲夫妇呢就全程跟踪蔡英文的行动。当然他跟踪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了拍摄那些支持蔡英文的人的照片，并且呢把他发送给自己的上级。那我相信呢，这些支持蔡英文的人里面肯定有不少大陆人，而这些大陆人被王爱玲拍到照片，这照片被传到中共那里，中共搞了一套人脸识别之后，这些人会有什么结果呢？我相信如果他在美国不回去还好，回去呢那估计是少不了一顿喝茶了。王爱玲啊，他就是独裁者的帮凶。当然类似于王爱玲、孙文这样的人，中共除了会给他们送钱，也会给他们提供其他的帮助，比如选举帮助。这点呢在加拿大尤为明显。在加拿大呢，选议员、选市长这种呢肯定是要有加拿大身份才能选，但是政党代表的选举是不需要身份的。就比如在加拿大选自由党党魁，那是谁都能投票的，甚至外国人都可以。而根据加拿大之前官方的调查就显示，在2019年自由党党内选举时，中国驻多伦多大使馆就搞了个大巴车，拉了一堆留学生去集体给自由党某一个片区具有明显亲共立场的董韩鹏投票，让他赢得了自由党党内的竞选。而也就在与此同时，加拿大另一个持有反共立场的保守党议员赵锦荣则受到了中共大量的污蔑。在2021年加拿大大选时，微信和一些加拿大本地华人论坛上就出现了一堆刻意抹黑赵锦荣的文章，和大使馆关系密切的商会成员也被要求在朋友圈转发这些文章，从而影响赵锦荣的选举。最终呢，赵锦荣在选举中以几千票的差距败选给了自由党的候选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势呢就显现得很明显。当然中共他有时候影响的还不仅是这些在外国参政的华人，连一些外国普通的华人其实也在中共的管理范围之内。这个典型的管理手段就是海外警察局。 之前呢，曼哈顿有一个叫做长乐工会的东西，它表面上呢是一个老乡会，是一个华侨组织，让大家呢这些老乡聚在一起做做生意，团结团结，你好我好，一起周末团建一下，旅游一下。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受中共直接控制的海外警察局，它具体的职责呢也可以说就是中共在海外的分支。根据 FBI 的调查显示，2015年习近平访美时，长乐工会就负责在美国给习近平唱赞歌。长乐工会以每人60美元的价格雇佣了大量的海外华人，在习近平出访的路线上摇旗呐喊欢迎习近平。同时长乐工会还会骚扰恐吓那些反共人士、民主人士。同样是根据 FBI 的披露，长乐工会呢曾经在一天时间内给一个反共人士打过170个电话，还给一些反共人士发送死亡威胁，会去砸一些反共人士的车和一些反共人士的家。当然长乐工会这种现象不仅美国有，不仅纽约有，在海外啊，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根据知名机构保护卫士的调查显示，中共在全球53个国家设立了102个海外警察局，这个覆盖面是非常之大的。当然我和李老师也是这种海外警察局的典型受害者。李老师早先曾经被中共雇佣的意大利黑帮上门骚扰，意大利黑帮在李老师门口涂上了威胁的字符。除此之外，李老师还被中共的海外警察上门盯梢。当然这个我在前段时间也遭遇了，我在前段时间遭到了不明人士的上门骚扰，我每天也能收到无数的骚扰电话和邮件，而这些邮件和电话我相信也是中共海外警察在干的事情。不过最近在变好的是，在我们的不断努力下，在打击中共海外警察这件事情上也取得了一定的突破。我们之前联合意大利警方一举就打掉了意大利的一个亲共组织，最终呢遣返了8个中共的海外警察。我最近呢也在和加拿大警方持续合作，争取呢能在加拿大取得相应的突破。当然我们的合作范围不仅限于加拿大、意大利，现在包括美国、日本、欧盟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我们都在尝试接触，希望呢能在这方面取得进展，让跨国镇压的行为不再出现，还海外中国人一个民主自由的空间。当然再说回中共对外控制这方面，俗话说解决问题也是要有胡萝卜加大棒的，在中共输出恐惧的同时，中共也在进行收买，而且收买的力度它并不小。比如前民主人士唐元俊，唐元俊这个人早先经历倒是非常感人的，也可以算上一个坚定的民主斗士。1989年唐元俊呢因为组织游行示威参与六四获刑20年，最终呢经过努力减刑，减刑到8年。可是坐了8年牢出狱之后的唐元俊呢依然在坚持民主自由，奋斗在民主自由的前线。为了民主自由，他甚至一度游泳偷渡到了台湾金门，最终呢再从台湾远渡到美国，通过政治庇护留在了美国。但是从2018年开始，中国就利用唐元俊的思乡之情，以能够回国为诱饵，成功策反了唐元俊。之后唐元俊数次返回澳门接受中共国安的最高指示。在澳门，国安帮唐元俊在手机里安装了 APP， 该 APP 具有录音功能，每次唐元俊去参加相关活动时都会携带该手机，以此呢来获取信息。当然比较搞笑的是，根据 FBI 的调查显示，在一开始国安为了防止唐元俊是假叛变，还在澳门接触唐元俊时对他进行了测谎。除此之外，整个反共圈还有很多被中共收买的人，比如另一个叫做王书军的人，他也是个名誉老人了，过去在各种六四的活动上呀都有他的身影，但是其在2015年就主动投靠了国安，替国安监控反共人士，以此来获取报酬。当然除了这种线下人士进行了投共，大家一定最关心的也是网络上的各种大 V 是否投共了呢，是否有大外宣呢。其实对于这个东西的答案呢，我认为可以说一定是有的，而且是不少的。对于这点我还可以讲讲我个人的案例。自从我做了推特博主、 YouTube 博主之后呢，我除了受到中共的各种镇压骚扰，我也已经数不清楚中共收买了我多少次了。有通过我父母联系我收买我的，有通过我朋友联系我收买我的。我最早还没火的时候，那个时候油管粉丝都不到10万的时候，国安呢就尝试以1-2万月薪招募我，试图让我成为一个潜在的外星人员。他们给出的条件呢也十分宽松，甚至不需要我直接转变成粉红，只要我不辱骂习近平就可以了。他们的目标呢也就是让我在关键时刻批评一下美国和台湾，以此呢来引导舆论的风向。之后伴随着各位粉丝的支持，我的粉丝量呢也逐渐提升，中共给我开出的价格呢也开始水涨船高了，迅速上涨到了10万人民币一个月。不过呢后来国安也知道我在国内做生意赚了不少钱，甚至为了反共呢国内的生意直接无法经营了，我也毫不在意。知道我根本不在意钱之后呢，也就不怎么再提钱了，主要开始打起了亲情牌。我在国内的父母呢直接就成为了中共的人质， 国安就直接和我父母说呀，如果我不批评习近平，把批评习近平的内容都删除了，那我的父母呢，中间就有一个人可以出境来找我。而如果我现在就不聊中共了，单纯就聊聊中国经济，聊聊历史，顺带骂骂日本，骂骂台湾，骂骂美国，搞天下乌鸦一般黑，民主独裁都一样的叙事，那我父母呢都可以出国和我团聚了。而如果我再顺带夸一夸中共，整一套虽然中共怎么怎么样，但是啊，中共其实还行的小骂大帮忙模式，那国安就可以保证我安全回国。当然类似的情况呢，不仅在我这里是存在的，另一个油管博主徐某人也曾经受到推特博主落日海盗的招募。落日海盗一度给徐某人开出了4万欧元约30万人民币一个月的招募条件，招募的全程呢还被徐某人录音了，大家想听录音的呢可以看这期节目。其实我自认为我在所有的博主里面并不特殊，所以我也相信不仅是我和徐某人受到了这样的招募，应该所有推特上油管上粉丝量比较大的博主都曾经或者现在正在受到中共的招募，而且招募他们给出的条件应该也是非常可观的。你像徐某人，我记得推特粉丝也就小几十万，油管粉丝呢也又一般，但是都可以给他到30万一个月。而我在几年前那个时候粉丝量就10万刚刚出头，对方就可以给到我10万一个月，那我相信以我现在的价格，只要想谈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他都是可以谈。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很多人是抵制不住诱惑的，并且有时候中共给的还不仅是金钱。根据中共之前的那些收买案例来看，除了钱，回家的诱惑，亲人的工作，这些都是可以顺带提供的。现在推特上油管上，我看到很多人一夜就从反共人士变成了亲共人士，从对台湾的赞扬态度变成了批评的态度，从对民主的支持态度变成了民主独裁各有优势，甚至独裁更占上风的态度。我相信这绝对不是什么佛前悟道二次觉醒了，这明显呢是共产党发力的结果，是在共产党发力下再次悟道，再次觉醒。当然对于这一块呢，我也只能说有这个情况普遍存在，但是具体要说谁是外宣，这个确实我无法确定。因为指控某一个人是外宣，你是要一定有实际证据的，否则你就成为了一个猎物。但是这个证据呢，我作为一个个人来说肯定是无法掌控的，也无法提供的。这也不应该是我来找的证据，而应该是 FBI 和各国政府来找的证据。我在这里面呢也顶多是配合。当然了，现在因为没有具体的证据，可能很难说具体谁是外宣。但是我相信在 FBI 和各国政府的努力下，两三年时间之内，大家应该能看到有些大 V 被抓出来，也能看到有些大 V 落荒而逃回到中国。这个呢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当然除了这种常规手段，最近在进入 AI 时代之后，中共呢还搞出了一些创新，比如利用博主无法分辨 AI 的信息真假来进行误导，利用某些博主。 OpenAI 在今天早些的时候发布了一份报告，在该报告中呢，除了提到中共在利用 AI 生成的相关内容攻击我、李老师、徐某人和新奶爸，也提到了中共在利用 AI 误导某些博主。 OpenAI 说啊，中共会伪装成在美华裔中国人来怂恿一位油管博主进行反美发言，而这个油管博主呢是一个在美的前中国刑警。当然对于这一套 OpenAI 作为一个老外，这里讲的呢可能有些抽象，具体这件事情是什么样的呢？其实啊，最近这两年大家应该发现了，推特和油管上反川挺川的人都变得特别多。如果看我视频很久的老观众应该知道，我在川普这件事情上是一直呈现左右横跳的状态的，偶尔会批评川普，偶尔不批评川普。而我在聊川普的时候，我就发现了一个特点，那就是我只要批评川普的时候，就会有一堆账号伪装成川粉过来骂我是左逼，而当我支持川普的某些政策时，就会有人跑过来伪装成反川粉，批评我是川粉，说我是极右。可是呢，每次这些人我一仔细观察，就发现他们并非是真正的活人，而是 AI 伪装成的假号。那么这些人做这件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在试图激怒你，以吸引你的注意力。我是因为意识到这些人是假人，所以我没有愤怒，没有被吸引走注意力。但是我发现很多人都被激怒了，开始陷入了和川粉或者川黑斗争的泥潭之中。以前10条帖子可能8条聊的是中国，2条聊的是美国，但是被误导之后，上头之后，就成了8条聊美国，2条聊中国，甚至10条聊美国，0条聊中国。这个时候中共的目标就达到了，虽然这个博主可能没有被收买，但是因为陷入了愤怒的漩涡，开始不批评中共，开始只聊美国的时候，那实际上就和被收买是一样的了，甚至效果比被收买还要好。所以我在之前的数字推文里面也说过，中文圈目前呢对于川普实在是过分关注了，我们应该把真正的目光转移回中国。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最该关注的是中国问题，而不是美国问题。目标呢，就是为了对抗中共的这一操作。说到这呢，就是目前结合各国政府披露展现出来的中共渗透案例。中共呢，它不仅在中国境内输出独裁，控制言论自由，现在呢，也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输出独裁，干预民主，限制言论自由了。尤其是针对海外的华人。当然，中共的渗透方式也是花样百出，方向呢，也是全方位的多点开花。而且我相信，因为中国有自己的封闭支付系统、聊天系统，整个现在被披露出来的外宣数量、间谍数量、红色政客数量，那一定呢，只是总量里面的少数，甚至可能只是真实人数的十分之一、百分之一。大量实际上的技术间谍、红色政客、外宣呢，应该都没有被披露出来。但是呢，有一个好消息，就是伴随着各国现在开始逐渐重视这个问题，情况呢也终于开始越来越好转。我相信在未来呢，一定会有越来越多人被逮出来。像以前那样，红色政客可以肆无忌惮的活跃，讲一些怪话，大外宣可以毫不伪装的在网上支持中共，海外警察甚至嚣张到可以不用遮脸肆意破坏六四集会、民主活动的时代呢，我相信一定会一去不复返。这些人呢，也一定会得来他们的报应。他们现在一定都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被 FBI 敲门的人，活在恐惧之中。帮中共做事，帮恶魔做事，我相信一定会有代价。这个代价不是不到，只是时候未到。最后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多多方脸，希望大家多多点赞支持我的视频，这样可以增加 YouTube 推荐我的权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